学培训系列。立位记讲座，张玉明牧师主讲，甘霖媒体资讯制作。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是张玉明牧师，很高兴我们再次一同来看神的话语。我们今天要来看旧约中的节期，这些节期呢是记载在立位记的第23章。当你打开圣经立位记23章的时候，你会发现在23章第一节到第44节记载了前后大概有八个节期。第一个呢是提到安息日，安息日是在第三节。第二个节期是在第四节到第十四节，第四节到十四节包括了三个节期，就是在正月十四日黄昏开始的逾越节，第二天就是十五日开始七天一个礼拜不能够有效的节期，这个节期呢叫做无效节。然后呢就是在一个礼拜之间第一次碰到安息日的天，这一天节，这里就看到第三节提到每一个礼拜的第七日最后一日是安息日，然后接着呢是提到逾越节、无效节跟初熟节，接着呢是在第十五节到二十二节，初熟节以后的五十天叫做五旬节，接着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就是在五旬节过后，差不多在犹太历七月一号就是他们的吹角节。假使逾越节是一月十四号，初熟节是一月十六号，那么五旬节五十天以后就是三月六号，吹角节是在犹太历的七月一号，吹角节是记载在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接着二十六节节记载犹太历的七月十号是他们的赎，不久之前讲过犹太人的赎罪日是他们到目前为止最重要的一个节日。然后三十三节到第四十四节提到从七月十五号一直到七月二十一号这个七天当中他们要守祝棚节。我们今天就要来看这几个节日，从安息日，接着就是七个一年一次的节日，第一个是一月十四日逾越节，然后是无效节，从一月十五号开始一个礼拜，接着呢是初熟节，就是一月十六日，接着初熟节之后的五十天五旬节，那是在三月六号，然后是七月一号吹角节，然后是七月十号赎罪日，最后呢是七月十五号到二十一号为期一个礼拜的祝棚节。我们为什么要来谈这些节日呢？很多时候我们认为犹太人所过的这些节日跟我们过过年啊、端午节啊、中秋节啊，这些好像只是不同民族的不同节日而已，事实上我们也从来没有过过犹太人的这些节日。那为什么我们要谈这些节日呢？从圣经的角度来看，犹太人他们守这些节日，我们在新约教会没有守这些节日，但是当我们在进一步的深入来研究神定定这些节日的意义，我们发现这每个节日对我们新约来讲都有很重要的属灵意义，并且这些节日对于未来神国度的显现有很重要的意义。很多圣经上所定的东西看起来好像只是给一个民族所用的，但是当我们深入研究的时候，我们发现圣经的话语不但是给旧约的以色列人，事实上是给全人类的，给所有的基督徒的，对我们新约的基督徒实在是有很深的意义。我们首先就要来思考安息日。当你听到安息日这个名词的时候，你首先想到的是什么？我们很多人首先就会想到安息就是休息的意思，安息日呢就是我休息的时候，我睡觉的时候，让身体能够恢复疲劳，然后我可以再去工作。当然安息日对我们有一个很好的益处，就是我们让劳累的身体可以得到休息。但是我们要来思考一下，当神最初定定安息日的时候，它的意义是什么？请你们翻开旧约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 这里提到的是神创造人的目的。在26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27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这两节经节让我们很清楚，神造人的目的呢，是把神所创造的世界、神所创造的万物交在人的手中，让人代表神，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来治理他所创造的这个世界，以及在这个世界里面的各样的飞禽走兽、各样的昆虫鸟类。这是神当初造人的一个目的。事实上，当我们观察我们周围环境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今天我们治理这个世界并不能够按照神的心意代表神来治理，因为我们把这个世界治理得很糟糕，我们一点没有神的智慧，没有完全按照神的心意来治理，因为我们跟神的关系没有了。那么神造人呢，他说他要我们代表他来管理他所造的世界。然后在第二章的第一节说，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我们看到人被造的时候是在第六天，那么第七天的时候呢，神就安息了，然后呢就把第七天定为安息日。那我们现在想一想，当我们被造的时候是第六日，我们被造的目的是什么？是要来管理神造的世界，还有在这个世界里面各样的飞禽走兽、动物等等，我们要代表神来做这个治理的工作。但是呢，当第七日的时候，也就是人受造完成开始可以工作的时候呢，神说这一天是安息日，你需要先安息。所以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安息日最早的意义并不是说你工作很累的，所以需要休息，因为在第七日的时候人还没有开始工作。这边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属灵意义，因为神说他按照他的形象造我们，然后要我们来治理他所造的世界。所以当我们治理他所造的世界的时候，需要按照他的方法，需要按照他的意思。所以安息这个意思就是停止，就是停止我们自己的活动。那么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就是说，我们停止一切我们自己的劳碌，自己一切的策划，单单来到神的面前，寻求跟神有一个好的关系。当我们有这个好的关系，到第八天，也就是下一个礼拜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因着安息日我们跟神的关系呢，我们就知道怎么样来做我们一个礼拜所需要做的工作。所以有人说过这样的一句话，我们一生之中努力打拼，非常的努力工作，非常的努力赚钱，好像爬楼梯一样，你把它想象成靠着墙壁晃的那种很长的梯子，然后你在梯子上呢就一直爬，一直爬，一直往上爬。那我们一生呢就是努力，就拼命的爬，拼命的爬，我们希望爬到最高，达到最好的成就。有人就说，生命当中一个最可怜的事情呢，就是你一生努力一直往上爬，爬到最高点的时候，你发现这个梯子啊是靠在那个你不要去的墙上。那安息日的意思是什么呢？安息日的意思呢，就是先让我们知道哪一个墙是神要我们晃的。所以你把梯子晃在对的墙上，那么你工作不管做得多慢，你是在往对的方向走。可是你要是没有安息日呢，你没有跟神这个好的关系呢，你虽然爬得很快，但是呢你可能越爬离你生命的目的越来越远，离你生命的意义越来越远。等到你走到人生的末了的时候，你发现是一个非常可怜、非常可悲的情况。所以安息日呢，象征的是我们跟神当中的关系 当你有这个关系，跟神有这个美好的关系的时候，你人生有方向，有目的，你才不会虚度你一生的年日。在以赛亚书58章第13节到第14节，他说，你若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在我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而且尊敬这日，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你就以耶和华为乐。耶和华要使你乘驾地的高处，又以你主雅各的产业养育你。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神看重这个安息日，为什么？因为神看重我们跟他的关系。所以他说呢，我们在安息日的时候要尊重这个日子，在这个日子的时候，我们不忙碌着办自己的事情，自己的私事。很多时候我们把跟神在一起的时间看为最可以利用来做我们自己想做的时间，因为在这一天呢，不用上班，不用工作，所以我们就认为这个时候我可以拿来加班，或是拿来多赚一点钱。然后呢，他说不随自己的私意，按照自己的意思来过这个日子，不说自己的私话。那有时候因为在放假的日子呢，我们讲我们高兴讲的话，有时候东家长西家短，专门是讲那些不应该说的话，讲那些重伤别人，那些不造就别人的话。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事实上呢，你没有把安息日归神为圣。安息日是思想耶和华的话语，亲近神的时候。假使你亲近神，以耶和华为乐，这样我们跟神有一个美好的关系，我们重新在神面前得力，重新在神面前校正我们生命的方向。假使我们在坐船开船的时候，开船的人掌舵的人常常要调整船的方向，望着那个标杆一直走。那我们的安息日也是一样，在我们人生常常会随着世界的风潮被吹离开这个正道，所以我们借着安息日重新反省我们跟神的关系，重新校正我们生命上有缺失的地方，所以我们可以继续往神在我们一生之中为我们立下的标杆越走越近。那将来走到底的时候，我们可以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说安息日呢，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安息日强调基督徒跟神的关系。事实上安息日在旧约里，它是一个礼拜的第七天，我们现在的日历里面呢，就是每个礼拜的礼拜五的黄昏到礼拜六的黄昏。因为以色列的历法呢，它是从黄昏开始，在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你看每一天神都说有晚上有早晨是一日，所以以色列人一日是从晚上开始算的。所以安息日呢，就是从礼拜五的晚上到礼拜六的黄昏，所以我们一般就说安息日是礼拜六。那这个礼拜六事实上是一个礼拜的第七天啊，因为一个礼拜的头一天是礼拜日，然后是礼拜一是第二天，礼拜二是第三天，礼拜六的时候是第七天。那么到了新约的时候呢，我们看看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20章第7节，他这里提到说，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擘饼的时候。在新约的教会呢，因为主耶稣是在七日的第一日复活，所以为了纪念主耶稣的复活，慢慢的我们就以七日的第一日，就是礼拜天，就是礼拜日的时候，我们纪念主的复活，这一日呢就成为我们基督徒的安息日。所以安息日代表了一个安息的观念，这个安息就是和神有关系。神造人给我们有一个安息日，在那天寻求跟神的关系，跟神有好的交通，然后接着呢，我们就代表神在这个世界上做治理的事情。事实上圣经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工作是神当初创造我们乐意我们来做的，因为在工作里面我们可以得到满足，在工作里面我们可以常常寻求到意义。所以工作本身呢，并不是一个咒诅，工作但是却没有果效，这个才是咒诅。那是在创世纪第3章第17节，神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 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十九节，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所以这里提到的这个咒诅呢，就是说人本来是要工作的，但是因为亚当做了他不该做的事情，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他的结果呢，就是地受咒诅，他的耕种呢，地不跟他合作，他必须要汗流满面才能够得到糊口，这个是咒诅。所以本来工作是一个很美的事情，就是说人有安息，跟神有关系，然后再去按照神的方式工作，按照神的价值标准去工作，你在工作里面能够得到满足。但是当人犯了罪以后呢，失掉的是什么？失掉的就是这个安息的关系，我们不再能够享受在主面前的安息了。人犯罪以后，神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他们赶出伊甸园，派基路伯来把守通往生命树的道路。所以在人犯罪以后，神在花园里面行走的时候，人第一件事情做的就是躲起来，他们不敢再跟神见面，因为罪使得人失掉了在神面前的这个安息。所以今天呢，人跟神没有这个安息的关系，所以人呢一天到晚还是努力工作，特别是这个中国人是可能世界上最勤劳的民族，但是呢你看他做的这么辛苦啊，可以建立的那么多的工作，那么多的文化，但是可以彼此厮杀就把它全部摧毁。所以你发现这个工作这些劳碌呢，因为没有跟神的关系，所以没有方向，没有目的，这些工作最后的结果呢，都是劳劳碌碌，都是在那边叹息，在那边觉得是很辛苦，很没有意义。所以跟神没有关系的人，就好像在传道书里面所提到的，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一个跟神没有安息关系的工作呢，就是叫做劳碌啊。传道者说，这一切在日光之下，你早早出去，晚晚回来，在那边劳劳碌碌，到底有什么益处呢？他说结果啊，都是虚空的虚空，而且呢他用另外一个字，都是捕风啊，好像你拿一个网子尝试要抓风一样，那是没有用的。一个没有安息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是一个最可怜的人，因为他劳劳碌碌，不知道为的是什么，他就是什么都没有带来，也是什么都带不走，他在这个世界上呢，就是为了那些虚幻的梦想，在那边劳碌，在那边辛苦，在那边挣扎，然后最后呢一个也带不走。这传道者说呢，这真是虚空，这真是捕风。因此爱我们的神呢，他要我们恢复跟他安息的关系，他知道人除非跟神恢复这个安息的关系，要不然呢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是最可怜。因此主耶稣说啊，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面前来，我就使你们得到安息。假使你要在你生命中能够找到意义，你首先就要在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找到这个安息，找到这个跟神的关系。那么我们可以怎么样找到这个安息呢？我们要借着什么样的态度才能够得到这个安息呢？就是要借着信心。圣经上说，我们就是要借着信心，我们才能够得到这失掉的安息。那我们一同来看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十七节到第十九节，他说，神四十年之久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又向谁起誓不容许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像那些不信从的人吗？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在这个地方，神提到说，他要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但是以色列人呢，整个世代的人，除了加勒跟约书亚这两个人以外，其他人全部倒在旷野里面，没有一个得以进入迦南地。为什么？因为他们不信，他们不相信神。只有加勒跟约书亚，他们因着信进入了迦南地。但是呢， 希伯来书第四章的第八节到第十一节跟我们这样说，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这样看来必另有以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从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在这里呢，他说约书亚虽然带领加勒还有下一个世代的人进入了迦南地，但是这个迦南地呢，事实上是一个预表，是预表有一个真正属灵的安息。迦南地并不是真正的安息，真正的安息是什么呢？真正的安息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他基本上是说，借着进入迦南地这件事情，神强调必须有信心才能够进入这个安息之地。但是安息之地迦南地呢，是一个预表，预表一个更美好的安息。那这个安息呢，就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也就是当我们凭着信心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呢就可以进入这个安息。那这个安息呢，就是恢复和神的关系，也就是回复到神当初创造我们的目的，我们真正能够按照他的属性代表他来治理他将来永恒的国度。神因为他的百姓，因为今天人类失掉了跟神的安息，所以他为我们预备了一条恢复这个安息的道路，这条靠信心进入的安息的道路就借着下面的一个节期向我们显露出来。这个节期就是在利未记二十三章的第四节到第五节提到的逾越节。利未记二十三章第四节到第五节提到的逾越节，耶和华的节期就是你们到了日期要宣告为圣会的，乃是这样，正月十四日黄昏的时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逾越节大家都很清楚，就是在以色列要出埃及的时候，埃及法老王百般的刁难，所以神给他最后一个灾害，就是当日呢，神要把埃及当中所有的长子，从法老到仆婢一直到牲畜，凡是守身的呢，全部要在那个时候把他杀死。前面九个灾呢，在以色列的歌山地呢是没有，只有埃及人住的地方才有。但是第十灾呢，不管是埃及地或是歌山地都要临到。可是呢，神跟以色列人说，假使你们要逃离这个灾的话呢，你们必须用一个方法，就是你们要宰杀一只羊羔，用羊羔的血涂上你的门把跟门楣，有一点像中国人过年的时候做的对联，都是用红色的。中国人是为了要躲避这个年这个怪兽从外面经过，所以你发现呢，中国人的这些习惯呢，是深深受圣经的影响。到底是怎么样来的，这可能你自己要去研究，但是你可以想想看，神在我们的文化里面放下一个见证，让我们知道他记得我们，他并没有抛弃我们。所以我们在这个历史上所受到的这些患难这些灾难呢，是为了要让我们能够寻求这位造我们的神，能够恢复跟他的关系，能够在他面前重新蒙福。那我们再回到逾越节这件事情，逾越节呢，神就跟以色列人讲说，你们假使要躲避这个灾害的话呢，你们必须用羔羊的血在你们的门框跟门楣上面涂上鲜血，那么死亡的天使经过你家的时候呢，他看到这个羔羊的血涂在这个门楣上，他就越过去了，他就不进去击杀里面的长子。所以这叫做逾越节，就是越过那些有羔羊宝血所涂抹的家庭。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七节说，你们既是无酵的面，应当把旧酵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这里就很清楚地跟我们讲说，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因着他为我们死啊，所以今天呢， 这个神的审判呢就越过我们而去，因为主耶稣已经为我付上这个代价，所以神就存留了我的性命。这个是逾越节，所以逾越节代表的是十字架上耶稣基督的救恩。因为主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就是犹太人在逾越节宰杀逾越节羔羊的时候，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死，神就跟我们讲说，这个历世历代几千年来一直宰杀的逾越节羔羊，其实预表的象征的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这个逾越节的羔羊。我们怎么样能够进入这个逾越节，怎么样能够得到这个救恩呢？就是靠着信心歇了自己的功，单单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那么凭着信心你就能够得到进入这个逾越节，得到这逾越节的羔羊，能够恢复跟神安息的关系。那么紧接着逾越节来的呢，就是无酵节。无酵节有七日，就是从十五号开始。事实上在逾越节开始他们就不能做工了，所以犹太人一般在这个逾越节，也就是无酵节开始之前呢，他们要把家里所有的酵除得干干净净。比如说家里有些长霉的东西啊，这个都叫做酵了哈。要把厨房或是浴室厕所里面任何有长霉的东西都要洗刷得干干净净，家里不能够有任何酵母的东西。那一段时间里面他们只能够吃无酵饼。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到了新约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七节第八节，他说，你们既是无酵的面，应当把旧酵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酵，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酵，只用诚实真正的无酵饼。所以这里提到呢，说逾越节已经开始了，我们已经得到逾越节的羊羔耶稣基督，然后我们已经进入这个逾越节了。那这个逾越节第二天开始呢，就是无酵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八节说，这个酵呢就是代表恶毒邪恶的这些就生活不好的地方。他说，我们今天既然进入逾越节后面的无酵节，我们就要把酵除得干干净净，所以呢我们就不能够再继续活在旧的生活里面，充满了各样的罪，各样不好的行为，各样不好的思想。我们要开始用真正诚实的无酵饼，象征的是我们的生命要努力过一个没有罪的生活。当然我们不可能说一下子完全罪都没有，但是呢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跟我们这样讲，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我们常常在神面前认罪，我们生命呢会越来越像无酵节的样子，越来越圣洁，越来越接近神，让他的生命越来越好。这个是我们所提到的无酵节，象征的是新生命的开始。那么在第十一节说，在无酵节的这段时间碰到第一个安息日的次日啊，他要把初熟的禾捆带到神面前来摇一摇，这个叫做初熟节。所以逾越节以后有一个礼拜的无酵节，那么在无酵节碰到的第一个安息日的次日就是初熟节。这个时候呢有一些谷物是刚开始出来，象征以后还有更多会成熟，他就把这个首先的也是最珍贵的拿到神面前献给神，这个叫初熟节。我们知道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这个逾越节是一个礼拜五，所以呢第二天就是安息日。那么安息日过后的第一天就是初熟节，也就是礼拜天。所以初熟节就是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耶稣基督的复活象征主耶稣怎么样复活，我们将来也要跟他一样的复活，他是我们初熟的果子。那在这里呢，初熟节就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复活的盼望，就是耶稣基督在初熟节的那一天就从死里复活了。那象征将来有许多的人，有许多的丰收要跟着他在后面，将来有很多的基督徒跟他一样的也要复活，享受跟神永恒的同在。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下一次我们再继续讲五旬节、催缴节、赎罪日和祝盆节。
甘霖神学培训系列，立位记讲座，张玉明牧师主讲，甘霖媒体资讯制作。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是张玉明牧师，很高兴我们继续来看立位记的节期，记载在立位记的第23章。我们上次在第一节到第14节里面已经看过了安息日、逾越节和初熟节。初熟节之后要过7749天，然后再加一天就是50天，这一天叫做五旬节。那五旬节的记载是在立位记23章的15节到第22节。初熟节呢是大麦收成的时候，到了五旬节呢就是他的小麦收成的时候，也是接下来一个丰收的时候。到了教会的时代，我们知道以色列人需要一年三次，就是在逾越节、在五旬节还有在祝盆节的时候，到耶路撒冷、到圣殿来敬拜神。我们知道主耶稣升天以后，第一个五旬节当门徒在圣殿那边敬拜的时候，就是圣灵降临，一下子就有3000人信主，教会就在这个时候开始。接下来五旬节之后就是7月1日的催缴节，这个是在第23节到第25节。在以色列中有重大节日的时候呢，他要催缴。圣经里面提到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有缴声呢要大大响起，这个缴声呢甚至是从天上吹起。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13节到18节说，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17节，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这里提到催缴的时候是圣徒被提的时候，所以在这一天当号角吹响的时候，圣徒就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跟主永远同在。所以教会时期从五旬节开始圣灵浇灌，一直到今天为止都是教会的时期。你知道在这段时间神用的不是犹太人，神用的是外邦人，就是今天教会中的基督徒。今天基督徒绝大多数是外邦人，很少是犹太人，所以神在这段教会时期他是用外邦人的基督徒来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为神做见证，来帮助人借着逾越节恢复跟神安息的关系。那这个五旬节一直到催缴节是教会的时期。有一天当时候到的时候，缴声一吹响，我们这些在地上的基督徒就要被提在天上与主相见，与主永远同在。这个时候教会就不再在地上了，地上就看不到教会了。那么从这个催缴节以后啊，主耶稣基督要再一次来使用以色列人，因为外邦人的日期满了，外邦人的时期过去了。请你翻开圣经，在罗马书的第11章，罗马书第11章的25节，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 那这里的弟兄们呢，主要是指外邦人。他说，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一切罪恶。那这里提到的呢，就是吹角节之后，就是教会被提之后下一个节日赎罪日所代表的意义了。罗马书十一章二十八节又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所以这个赎罪日就是说，神预定有一个时期，他要再次回来处理他跟以色列人的关系。在这个时候，以色列人会在雅各的灾难的时候，当圣徒被提，大灾难再次来到以色列人当中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会来到神的面前，就好像赎罪日所代表的，在神面前全体认罪悔改，以色列全家要得救，就是大多数的以色列人他们那个时候要来为他们以前所定的耶稣痛哭，他们会真正来懊悔以前不认得耶稣基督。这个时候呢，以色列全家要重新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然后在这个灾难的时期成为神所使用，来把恢复跟神安息的使命负担起，帮助世界的人恢复跟神的安息。所以当你看启示录第七章的时候呢，他就提到神在那个时候使用的仆人数目有144,000，犹大支派中受印的有12,000，流便支派中有12,000，加德支派中有12,000，亚舍支派中有12,000，拿弗他利支派中有12,000，马拉西支派中有12,000，西敏支派中有12,000，利未支派中有12,000，以撒迦支派中有12,000，西布伦支派中有12,000，约瑟支派中有12,000，便雅敏支派中受印的有12,000。这里提到的144,000人全部都是以色列人，在这个启示录的大灾难时期，神要再一次来使用以色列人。那最后一个节日，以色列历的7月15号到21号，就是祝棚节。这个祝棚节是记载在利未记的23章33节到44节。祝棚节是以色列秋天的时候收进各样的水果、橄榄还有各样的庄稼，这个时候呢，他们又把它叫做收藏节，就是把所有的农作物全部收拾起来，是一个非常高兴的时候。他们住在棚子里面，好像是一个农忙结束的时候，也是纪念他们当初在旷野流浪的时候没有房子，就是住在帐篷里面在旷野漂流，所以这个有双重的意义。那么这个祝棚节除了纪念他们在旷野时的恩典呢，对于末世他们是提到一个很高兴的时期，因为在那个时期所有的农作物都收藏起来的，都带进这个谷仓里面来。那我们知道初熟节代表的是耶稣基督的复活，五旬节呢代表教会的开始，那么到了祝棚节呢，那个时候呢要带来的是一个更大的属灵丰收。在罗马书第11章12节，他说，若以色列人的过失为天下的富足，他们的缺乏为外邦人的富足，何况他们的丰满呢？所以呢，以色列人他们当初不接受主带来的这个教会时期是外邦人的富足，那当他们丰满的时候，当他们信主的时候，要带来这个世界更大的丰收。所以在神再一次使用以色列人的时候，他们要帮助世界上许多的人来信主，在这个大灾难里面还是有非常多的人会来归主。撒迦利亚书的最后一章第14章16节，他说，所有来攻击耶路撒冷列国中剩下的人，必年年上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并守祝棚节。这个时候提到的呢是这些列国来守祝棚节，这个时候的祝棚节不再是以色列人来守而已，而是一个全世界性的节日。在千禧年的时候，新圣城耶路撒冷是治理全世界的地方，那么他们就在圣城的周围，新圣城耶路撒冷周围来守祝棚节。17节说，地上万族中凡不上耶路撒冷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的，必没有雨降在他们的地上，埃及族若不上来，雨也不降在他们的地上。 还不上来守祝棚节的列国人，耶和华也必用这灾攻击他们。这就是埃及的刑罚和那不上来守祝棚节之列国的刑罚。二十节，当那日马的铃铛上必有归耶和华为圣的这句话，耶和华殿内的锅必如祭坛前的碗一样，凡耶路撒冷和犹大的锅都必归万军之耶和华为圣，凡献祭的都必来取这锅煮肉在其中。这里给我们看到将来因为列国守住棚节的人太多了，所以圣殿里面的锅不够用，因此凡是住在耶路撒冷甚至住在犹大全地家庭里面的锅都拿来用做煮祭肉之用。所以你可以发现这个住棚节就是在千禧年度的时候，许许多多的列国列民众国众民来到耶路撒冷，在那里敬拜大君王。这个是耶稣基督的国度彰显，神国度来临的时候。所以我们看到将来神国度的显现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时候，在以赛亚书的第十一章就提到这么样一个美好的图画。以赛亚书十一章说，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深的枝子必结果实，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他也就是耶稣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凭耳闻，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公义必当他的腰带，信实必当他胁下的带子。只是将来当我们的主耶稣在千禧年实际上治理这个世界的时候，他要用公平跟公义来治理这个世界。在那个时候，世界中动物跟人的关系也要恢复神当初所造的光景。第六节说，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牛必与熊同食，牛犊必与小熊同卧，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毁蛇的洞口，断奶的婴儿必按守在毒蛇的穴上，在我圣山的片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这个就是整个节期让我们看到神将来的国度彰显美好的情形。这些神未来美好国度的彰显是从最基本的逾越节开始，就是从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开始。我们不经过这个逾越节，不接受十字架上的耶稣，就得不到安息。我们没有跟神的关系，在这个世界上一切的劳碌就是虚空的虚空，都是虚空，都是捕风。我们的光景是非常的辛苦，工作没有果效，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是这样的一个光景。但是当我们跟神有安息的关系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怎么样来使用我们的时间，我们知道怎么样来做我们该做的事情。那个时候就像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五十八节所说的，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当我们跟神有安息的关系，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劳苦就不会变成徒然，每一样都是有意义。所以弟兄姊妹或是朋友们，假使你跟神没有这个安息的关系，那么今日逾越节是为你预备的，你要从这个逾越节里面看到无酵节、初熟节、五旬节，这些都已经应验了，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教会时代也已经开始了，吹角节就将来临，在那一日教会就要被提，那你留在地上就已经太晚了。在那个时候呢，以色列全家要得救，他们要开始再次为神工作，带到后来的祝棚节，后来的千禧年度。假使你现在没有份，那么你在将来也会没有份于国度的治理。愿神给你有智慧，假使你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话，今天就是你的时间了。 让我们一同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节期放在我们的面前，借着以色列人的节期，让我们看到每一个日子对我们都有很深的属灵意义。愿你给我们智慧，让我们能够今天就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今天就得到救恩，恢复跟神安息的关系，在将来国度里与你一同享受国度里面的快乐。愿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在我们讲完了这些当守的节期以后，利未记的第25章，神借着摩西再提到两个特别的节期，一个就是每7年的安息年，还有呢就是每50年的一个息年。这两个年节是给以色列人一个蒙福的盼望，借着这个年节要带给他们安息和自由。这个年节呢跟安息日其实很类似，以色列人因为劳苦啊，或者因为什么样不幸的事件，因而负债，或者是失去土地，甚至因为贫穷而卖了自己为奴隶。但是在这里呢，有一个时候要来临，这个时候呢，他们要得到安息跟自由，让神的儿女在难处之中不至因为压力太重，或是因为环境非常恶劣而完全的绝望。这安息年还有息年是神给以色列人的恩典。安息年呢，基本上是说每7年呢是安息年，在这个安息年，以色列人的土地不能够耕种，葡萄园不能够修理，然后安息年的时候所生产的东西要给你的仆人、婢女、雇工还有寄居的外人。那安息年至少有4个重要的意义。第一个呢，就是所有的田地不能耕种，葡萄园不能够修理，自长的庄稼、葡萄都不能收取。这一年以色列全境像一片公用的乐园，贫穷的人、外邦人、牲畜各样的走兽都可以自由的在以色列境内各地取用他所想要吃的。第二个呢，就在出埃及记21章第1到第4节提到，每一个希伯来人的奴隶在服侍主人6年以后，第7年呢就可以有得到自由的选择权。第三个呢，在生命记的15章第1到第3节提到，假使希伯来人的邻舍跟弟兄中的穷人向希伯来人所借的钱，在安息年要得到豁免，但是外邦人就没有这样的限制。所以有很多人债台高筑，负债再加上利息，就永远不得翻身。但是神说不是这样，他让他每7年就一次得到豁免，所以呢，他可以重新再来过，不会一生被这个债压得喘不过气来。那生命记31章第10到11节提到，在这一年当中，当所有的以色列人不耕种让地安息的时候，他们要聚集在一起，特别是在庆祝祝棚节的时候，他们要在大众面前宣读整个摩西的律法。所以这段安息年整年的时间是他们的退休会。所以我们知道安息年的设置是让以色列人不会在忙碌的生命当中忘掉了忙碌的意义。停止工作的时候，神要求他们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思想什么是祭司的国度。神说，你们不要忘了你们是祭司的国度，不要把自己变成是一个专门经商的、专门买卖的、专门赚钱的国度。好，事实上今天很多以色列人只会赚钱，而忘了他们在神面前其实是一个祭司的国度。借着安息年的规定，让他们在生活中再一次能够思想反映出神在他们身上要有的形象。那么在利未记25章第8节以后，就提到了一个息年。息年就是过了7个安息年，就是7749年以后，在第50年就是息年。这个息年呢，它规定遍地要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这个时候个人要归自己的产业，各归本家。这一年也是不能够耕种，不能够修理葡萄园。在息年的时候，所有因为贫穷卖归给别人的土地，在息年的时候全部要归回他原来的主人，归回原来神在以色列人当中所分配的支派里。而且所有受苦的、被奴隶的、被囚的， 这个时候全部要得到自由，得到释放，所有的负债这个时候要全部被赦免。假使别人欠我们的债，我们要赦免他们，假使我们欠别人的债，也是要得到赦免。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高兴的一个机会。神设计这个七年，要让社会的制度，让经济制度有一个大翻修的机会，来恢复到原来正常的情形。七年也是让所有不能够在社会中保有他们身份的人有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在路加福音第四章十九节，主耶稣拿起圣经来念，在十八节开始，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新年。所以主耶稣来是带来新年，让整个世界，让他信息所到的地方，这个社会制度、经济制度有一个大翻修的机会。因着人跟神恢复安息的关系，让我们社会的制度再一次有机会回到一个好的正常的情形。当神向以色列人讲完了许多节期以后，神在26章27章里面跟以色列人讲了一个很重要的属灵原则，就是他们在神面前必须要学习顺服，顺服会带来神所应许的祝福，不顺服就跟神的祝福没有关系，而且神会借着灾害，借着咒诅来管教他们。在26章的第一节到第13节，神就很清楚地跟他们讲到顺服所带来的祝福。在第26章的第一节，神说：你们不可做什么虚无的神像，不可立雕刻的偶像或是柱像，也不可在你们的地上安什么凿成的石像，向他跪拜，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神在这里跟他们讲了一个26章最重要的原则，就是他们不能够造偶像来代表耶和华。那为什么神不愿意他的子民用偶像来代表他呢？在罪性里面，人非常容易把神跟人的地位颠倒了，把人放在神的地位，把神放在服侍他的地位上面。最清楚的一个例子，就是在撒母耳记的第四章，以色列人出去跟非利士人打仗，非利士人胜了以色列人。这个时候呢，以色列人就想，假使我们把神的约柜抬出来，神就会为我们来打仗，非利士人就必定战败。以色列人用左右偶像的方法左右神，结果呢，非利士人不但战赢了以色列人，而且把神的约柜也掳走了。所以这里呢，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人必须按照神的原则去做，人是要服侍神，不是神要服侍人。所以神跟他们讲说，你们不能够造任何的偶像来代替我，你们必须要顺服我，而不是我要顺服你们。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原则，也是基督教跟很多其他宗教不同的地方。在利未记第26章的第3节到第10节，神就告诉以色列人，假使他们顺服在神的面前，那么神要放在他们身上三层的祝福。第一层的祝福是在第3节到第5节，神应许物质上的祝福。第3节说，你们若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诫命，第4节，我就给你们降下时雨，叫地生出土产，田野的树木结果子。第5节，你们打粮食要打到摘葡萄的时候，摘葡萄要摘到沙种的时候，并且要吃得饱足，在你们的地上安然居住。那么第二个借着顺服要带来的祝福呢，是平安和安全。在第26章的第6节，神说，我要赐平安在你们的地上，你们躺卧无人惊吓，我要叫恶兽从你们的地上熄灭，刀剑也必不经过你们的地。神的子民若是顺服神，那么神乐意把平安和安全加在他所居住的环境。第三个祝福，顺服会让他们在征战中大占上风，这是在第7节到第10节。当以色列人征战的时候，他们5个人要追赶100人，100个人要追赶10000人， 他们要以少击多，而且又要打胜仗，获得极大的胜利。在第11节到13节，神更进一步的给他们一个以马内利的应许，当神的子民顺服神的时候，神乐意住在他们的当中。教会要蒙福，要平安，要在征战中大有能力，那么必须顺服。在利未记26章14节到46节提到了，假使以色列的百姓不顺服耶和华的诫命，神要用灾害来管教他们。这些灾害分作五个阶段，每一次顽固不肯悔改，就要引到下一个更重的灾害。那这个灾害呢，第16节到17节提到病痛以及征战上的失败，在第18节到20节提到第二个阶段，就是旱灾跟饥荒，第三个是第21节到22节提到的野兽横行的灾害，那么第24节到26节提到的是战争跟围城的灾害，第27节到32节提到的是以色列要彻底被摧毁，而且要被掳。这五个阶段以色列人都经历到了，所以利未记这一段短短的16节到32节的记载，好像是以色列人历史的缩影，因为他们在神面前一再的应着景象，让这些灾害一个也不少的临到了他们，而到最后呢，北国被掳到亚述，南国就被掳到巴比伦去了。神独行其事，有他圣洁的原则，不能够用偶像来代表他，所以呢，神说你们必须要按照我的诫命来行，不能够用你们的方法来操纵使用神。真正要在这位创造我们的神面前蒙福的原则，就是要按照他的话语来顺服他。利未记26章提到神要求他的百姓顺服他的话语，到了27章呢，神也给他的百姓一个机会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许愿，但是神告诉我们要非常小心，因为神是很认真的，向主许愿的时候必须说话算话，你要就不要讲，要讲了以后呢，你就一定要遵行。一个人在神面前许愿但是不愿意还的时候，神所祝福的后来他就没有办法保得住了。你讲了不去做，好像玩弄神一样，好像你在神面前随便许个愿骗骗他，让他来祝福你，然后祝福了以后你又不算数，那神是非常不喜欢我们做这样的事情。但是神的怜悯，有很多时候我们许愿但是做不到，那这个时候在27章神给我们一个逃脱的方法。有的人许愿要把自己或是要把他的子女奉献给神，可是后来又觉得他没有办法做到，那这个时候神说，好，我给你一个方式让你可以解脱这个愿。假使一个人他要把牲畜或是要把房屋奉献给神，但是后来他要决定不要了，他要拿回来自己用，那么在第14节里面提到说，好，那这样的时候呢，就要让祭司来在这个牲畜上面或在这个房屋上面给他固定一个价值，那么他就要照着祭司所固定的价值加上五分之一，然后奉献给神，那这个时候房屋就归还给他。这个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神没有强迫要求我们要说什么，但是当你说了以后，神就算是我们跟他的约定。神是一个全能信实的主，那我们在信实的主面前我们许的愿，神就算数。这个时候假使要改变你的意思呢，那你必须把这个房屋或是牲畜的价值加上五分之一，然后献给神，这个时候你的愿才可以除掉。话语的诚信从什么地方开始？从我们在神面前说话立愿的这件事情开始。假使神的子民在神面前认真严谨，那么他在弟兄姊妹的面前也不会随便。出埃及记第19章第6节，神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那么一个属神的国度，一个圣洁的国民，要怎么样生活呢？利未记从第1章到第27章给我们非常清楚教导。 我们今天希望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那么利未记所提到的这些神学的基础，就是我们基督徒必须要遵守的属灵原则，这样我们在神面前才能够经历神的祝福。